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看到我陌生吗？
不会
哈，还记得哈，很开心。每次来到这里的都非常的开心，在这里有非常热情、非常火热的敬拜和祷告，享受吗？上帝更享受，阿们吗？是的哈。那我真的很开心来到这里，因为而且我是带着感恩的心来到这里。我自己是在台中森堂我们的传爱社区服务协会，我们的宽中理事长是我们协会的理事长，我是秘书长。可是在这个大家庭里头的话呢，我真的也从丰富教会丰丰富富的有领受有得着。怎么说呢，谢谢丰富教会有惠民学校赖弘毅赖校长，那么他提供开放惠民学校，以至于呢传爱可以在那个地方服务我们高龄化社会很多的长辈，也服务我们在大雅地区的弱势家庭的孩子们。那在那个地方除了有我们的服务以外，我更感谢就是有丰富教会的弟兄姐妹，三年了有人就持续的在那个地方，或者是阶段性，或者是持续性的在你担任志工。透过弟兄姐妹的爱，让这些个社会上非常需要被爱的人，他们因着大家的爱，大家把爱传出去，他们温暖了，他们的生命改变了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也非常的谢谢丰富教会弟兄姐妹。那在前一阵子我们需要在我们丰源日照的地方，我们要接送长辈，失能和失智的长辈，让他们可以接受照顾和服务。我们需要一辆七人座的接送的车辆。我也非常谢谢丰富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力的奉献。那我要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车款的奉献额真的透过大家的爱心足够了，而现在的这部车呢已经开始接送这些个被需要的长辈。感谢神，也谢谢大家。那在我们大雅惠民的丰富的这个老人的据点呢，在明年105年1月4号呢，我们要转型成老人日托托老所。什么叫托老所呢？我们听过托儿所吗？有，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孩子送到那个托儿所，那么那里有课程有学习。那传爱呢即将在惠民这个好的这个场地呢，我们要做托老所，让长辈们也可以去上学喽，圆一下上学的梦。所以呢，如果家中有或者在大雅附近有65岁以上的长辈那么可以帮助他，鼓励他走出来，走出来，来圆一下上学的梦。哎，不要看哦，我们长一辈真的有一些长辈，他们这一生没有那个机会，对不对？没有机会去上学哈。相信我们所提供所有动静态的课程和活动，会在他们人生下半场的黄金岁月呢，给他们不一样的人生。我们也会透过我们的服务，然后把福音救恩传给他们让他们也有跟我们一样蒙福得救的机会。所以在这边再次的邀请弟兄姐妹，如果规划一下明年的时间，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9点半到下午3点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任养任何一个时段都可以来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好吗？欢迎大家好。那这个星期呢，我想我们或多或少你都听过，或者你也过了感恩节，对吗？那前两天呢，我在我的 LINE 里面呢，我收到了一张图片，我自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个图片里面呢是两只火鸡的对话。那么有一只火鸡就说了，每到感恩节我就很害怕。然后另外一只火鸡就回答说，你比我好多了，我住在嘉义耶。因为嘉义有火鸡肉饭，对不对？那可是天天的，对不对啊？那我想呢感恩节 对基督徒来讲是比较熟悉的啊，是比较熟悉的。那过了感恩节之后呢，就是圣诞节，然后就是新年了。那在过去农业社会里头来讲的话，那在这一段啊，即将到过年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年底了，岁末了。那么对农业社会的人来讲，这段时间呢，就是比较是忙碌还是休闲的时候。农业社会来讲的话呢，我们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对不对？就是比较农闲的时候了。可是今天在我们工商业的社会来讲的时候呢，哇，到了年底的时候怎么样？更加的忙碌。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今天我们敬拜的弟兄也特别的在这边跟我们弟兄姐妹再一次来告诉大家，上帝是爱。十二月是我们非常好跟人分享耶稣诞生的故事，耶稣怎么样把爱送到人间，耶稣怎么样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有盼望。所以呢，对基督徒来讲，十二月耶稣诞生的日子是我们怎么样非常非常重要的大日子，是吗？好，那我想呢，今年又特别，今年的年底呢，到明年的年初，我们还碰到了选举，对不对？教会界呢也第一次有了信望联盟党，对不对啊？来加入这个政党。那么这个党它主要的是讲怎么讲呢？就是刚才我们弟兄在台上也有跟各位讲，捍卫圣经的真理，还有家庭的价值。好，那么所以说呢，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先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基督徒我们是出世还是入世啊？出世就是不问世间事，各自山上去修行；入世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系是把上帝对人的爱给出去。好，基督徒是入世还是出世？入世，答对了。好，那么所以呢啊，基督徒我们是入世的，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福音，要把这个从神而来的爱，我们积极的坐在需要的人、缺乏的人的身上。那当然在这段时间里了，除了这些事情以外，刚才我们带领敬拜的弟兄也讲说，哇，最近这两天好一点，这个礼拜之前，你们觉得大家全世界笼罩在一个很紧张的氛围，那是因为有什么 IS 的恐怖攻击，对不对？可是身为基督徒，上帝告诉我们一句话，一句真理的话，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啊。所以今天呢这信息呢，我要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分享的一个信息的主题呢是客旅人生。客旅人生，在分享这段内容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节，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好吗？来，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会把重点呢摆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九节来跟各位分享啊，来跟各位分享。那么今天的主题呢是客旅人生。那今天呢，因为这个星期呢，我们把它叫做感恩节的节庆，所以呢，我要来跟各位先从感恩节的由来，也就是一群清教徒的客旅人生来跟各位分享。感恩节是从美国开始出来的，那么每年的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的星期四，那一天呢就叫做感恩节。 但是呢，在美国来讲的话呢，他们感恩节呢是从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的星期四五六日连续四天呢，都把它叫做感恩节的节期。那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今天还算是感恩节期吗？是的，好，跟你旁边的人说感恩节快乐。好的，好，好。没有快乐呢，当我们接受到快乐的这声祝福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有没有都开了，对不对？常常说祝福的话，哈。感恩节呢，好，是在西元1517年，马丁路德他公布了95个宗教理论。那么这一件事情呢，这个宗教改革的运动呢，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新教徒的宗教改革运动。那各位一定要问，这个新教徒的宗教改革运动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主要呢，他们是反对罗马天主教，还有呢，英国国王成为英国国教之后，那么同样腐败的一个状况。然后呢，他们的一个主张就是，一切事物最终的权威应该是来自于圣经。一切事物啊，最终的最高的权威应该是来自于圣经啊，而不是啊，而不是啊，而不是这些啊，这些个啊，刚才我们说的，在当时啊，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些腐败，还有英国国教啊的这个啊，由于啊国王成为啊国教的领袖之后带来的这个腐败。那么也因为这样的话呢，所谓清教徒呢，他们就啊被称为呢是。想要他们想要做的就是想要净化整个英国的国教会，净化一下这个教会，用圣经的真理净化教会。那么这样一个主张呢，当然就会对英国的国王来讲的话呢，就会把这群人呢当作是国家的敌人，所以政府官员呢就要开始告发清教徒。而这些对这些清教徒来讲呢，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发现美国是一个充满了吸引的新大陆，于是在1620年啊，很久啊，1620年的九月呢，很多清教徒呢，他们就搭乘了五月花号，听过吗？嗯，啊，就航向美国。那么在同年的11月中旬的时候，九月出发，10月中旬呢，就到了美国新英格兰区的麻塞诸塞州啊的普利斯茅的地方定居下来。麻塞诸塞州就是麻省啊，那么这个是在美国东岸，美国东岸。在美国的第一个冬天，那是11月了。好，11月呢，其实在一般四季分明的地区，已经是进入冬天，是非常的冷。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呢，昨天的新闻就已经报道，在美国的东岸跟西岸都下大雪。都下大雪，在我们台湾的话呢，在家里你可能还可以吹冷气，对不对啊？那他们啊，11月中旬到达了这个啊，这个美东的这个麻州的地区的时候呢，对这一群来说呢，充满了毁灭性，粮食不足，贫穷，繁重的工作，所以这一群来到新大陆的这些个清教徒呢，几乎有一半都丧失了生命。好在冬去春来，隔年的春天非常的感恩，有一群印第安人，他们呢就开始来教这一些清教徒怎么去捕鱼，怎么制造肥料，怎么打猎，怎么去耕种适合当地的一些农作物，比方种教他们怎么种玉蜀黍、豌豆、南瓜。到了那一年的秋天，这些个清教徒就享受了啊一个丰富的大丰收。为了要庆祝这个丰收呢，他们就邀请印第安人来一起参加庆典。那么在这个庆典当中，他们心中充满了感恩。那么这就是历史上第一个感恩节。对于这些清教徒来讲，更具体的说，他们感谢什么？第一个，他们感谢他们能够开始在这片土地上追求宗教信仰的自由。第二个，他们感谢 他们终于能够度过这么严寒的这个冬天。第三个，他们感谢印第安人像天使一样愿意把知识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度过了这个丰收。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我们旁边的人有需要的时候，那时候伸出援手重不重要？重要。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感恩节的由来。那么一直到西元1863年，林肯总统他正式的就宣布11月的第四个星期的星期四就是感恩节。那么在感恩节的这一天来讲，在所有这些个在美国、在加拿大、在这些个家庭里头，在很多基督教文化的国家里面呢，在这一天的话呢，他们会举办一个盛大的一个盛宴。在宴席里头的话呢，少不了就是我刚才说的火鸡，是不是啊？那他们在这个盛大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聚会里头的话呢，那么他们因为有一连四天，所以呢这四天来讲的话呢那么在这个巨大盛宴的这个参与的成员是什么呢？参与的成员呢就是家庭的成员，就是家人。这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时刻。就是今年的就前两天感恩节的那一天呢，我也收到那个惠民学校他们传给我的那个 LINE 的那个照片。其实他们就为惠民学校的这些盲生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感恩节的这样的一个餐会。我觉得在这个餐会当中，我看到桌上丰富的食物，也看到明亮的灯光。这些孩子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我想温暖的盛宴，有爱的聚集，这个光，这个爱已经进入到这些孩子的心中所以呢，这个盛宴的话呢是不但是家人的聚集，对于很多没有家的人，对于我们神的儿女来讲，教会就是家。很多的这些个因为教会透过社会服务的这些机构去爱那些失去爱、得不到爱，甚至于一般人觉得不可爱的人，在这个当中的话呢，他们都可以一起来为他们领受到的我有的部分就献上感恩。那家人聚集在一起，在他们的国家里头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要感谢什么呢？上帝对他们的赐福。如果我们把这个感恩节的这个由来推到最前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由来就是当初有一群清教徒，他们因为坚持他们的信仰而迁移，他们拔营，他们离开了自己的舒适之地，他们原来在英国，对不对啊？他们去到未知的地方，去开始度过他们的客旅人生，也就是我今天所说的主题。那当我思想到客旅人生的时候，就是我到其他的地方去做客，不管我是定居也好，总之那个其他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叫做异地。那现在的话呢，我也要跟各位分享一段，其实当我们跑到另外一个异地去居住的时候，要融入到当地的一个环境，甚至于你要在那个地方居住下来，就好像当初的清教徒突然来到，就本来觉得哇，美国是一个向往的地方，可是没有想到严酷的冬天会让一群人都怎么样死亡。你不觉得说，如果说你没有得到一些个帮助，不知道如何在当地生存下来，异地客旅其实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今年的10月的话呢我像往年一样呢去看我的孩子们，也看我在美国的弟弟。那我大部分的时间呢是在美东波士顿，其实波士顿就在麻州，就是当年清教徒呢他们登陆美国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有全世界呢非常闻名的一流学府，一所就是众所周知的哈佛大学，另外还是非常有名的就是 MIT 麻省理工学院。其实呢，在当地的话呢，名校非常的多，那么当地的话呢，可以说是一个人文荟萃、非常有水准的一个城市。在那里，全世界各地来的留学生很多，那么也有很多外来的一些个人留学在那里找工作，然后就留在那个地方，所以移民也非常的多。其实美国人家就说是一个民族的大熔炉，有很多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呢，都会选择在那个地方来居住。那能够留在那里工作的人呢，大部分都是佼佼者，他们薪水高，消费高，竞争也很强。而那些预备想要留在这个地方当移民的人的家庭的话呢，他们父母呢对孩子的栽培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居住要选好的学区，那么孩子在这个好的学区里面选好的学校，除了读书以外，课后呢要学习各种的才艺、各种的运动，做各种的服务学习。每一个小孩要学的项目不下三四种，学了还要练习。那么所以呢，父母呢一天到晚接送砸钱，孩子跟父母一起赶场，生活作息饮食通通不正常，谁都知道不正确，可是人人如此，家家如此，你要例外的话，马上好像你就输了一大截。孩子在学校也会抬不起头来，可能会觉得自己很逊。你认为孩子喜欢安排的这样密密麻麻的生活吗？绝对不喜欢。可是呢，非常的矛盾。当有一天呢，这个小孩子他自己在因为这些个学习表现得很好的时候呢，哇，他又很高兴的呢，以此在同学之间呢来夸耀。记得有一天呢，我就去看我的大孙子呢打网球。网球不是运动吗？对不对？可是显然的呢，在场边的这些父母的话呢，啊，他们可不是带孩子来运动哦，他们是专程为小孩子请了教练，然后呢，一定要这个小孩打出好的成绩，目的是他可以进教会。那么不是进教会，进校队。那么进了校队以后呢，他就可以因为有这些个资格呢，他就可以进名校。进了名校的话呢，因为这个就可以加分嘛，就可以进名校。那么所以它是有目的的。我们知道美国其实它是一个注重全民运动的国家，所以呢，在住宅的附近呢，到处你都可以看到露天的或者是室外的这个运动场。那么原本的用意呢是全民运动，包括孩子，大家呢都不要死读书，对不对啊？鼓励大家呢均衡的运动。可是我刚刚说了，这是一个民族的大熔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族不同种的人，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之后，为了想要在这个人间天堂能够住下来，能够生存下来，所以他们就要用各种的方式，要在想要竞争脱颖而出，能够在这个地方找到一席之地。也因为这样的背景，所有原来一些在美国当地的一些利益、全民运动啊，这些等等，因为有人要有竞争，要有其他的这些个目的，结果呢，一切都开始变掉。所以到了那里哈，他们用各种的方法手段呢，只是想要让孩子能够进一流的学校，将来有好的成绩，有好的工作机会，甚至于呢有一天可以居留在这边，所以一切都是为了这些来做预备。那这是不是又是有另外一群人开始离乡背井，展开了一段不同的他自己选择的客旅人生的开始呢？啊，那我们旁观者看到这样的生活形态，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觉得好像很扭曲。可是今天我要问各位一件事情，如果你自己也在这个当中的话，在这个潮流当中，因为怕被淘汰，会不会妥协？
会，
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那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个人的体会， 一个基督徒怎么来看这个事情？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在哪里，我做什么，最重要的是不是有来自于神的平安？有来自于神的平安，这是最重要的。也从这件事情呢，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其实在我们的里面，尤其在那一群人的里面，他们没有智慧吗？他们非常的聪明，可是呢当我们的一个属灵生命的能力的一个成熟，往往是在环境有变迁的时候是一个考验。不管你是由顺境转困境，你是由逆境转困境，你是由俭入奢，由奢入俭，或者是一个大环境的转变，或者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欲望想要能够得到满足，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一个考验。什么考验呢？就是考验在转换环境的过程当中，考验我想要达成一个目的的过程当中，我能不能够遵守神的原则。那我现在可以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们人是在困境当中转困境当中去遵守神的原则比较容易，还是我们在逆境当中要遵守神的原则比较容易，还是说我在顺境当中，尤其在我有很多可以选择的情况之下，我要遵守神的原则，你觉得哪一样比较容易？逆境比较容易，对，顺境反而是怎么样呢？两个都不容易，对不对？但是顺境反而更难，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反而是提醒我们，尤其是我们在享受不管是外在的任何的金钱、名誉、地位、权力、物业、舒适、安逸、环境，或者追求内心满足的时候，我们不是不能拥有这些，我们不是不能追求这些，但是我们在拥有跟追求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一旦这些东西成了我们的偶像的时候，我为了这个他成为我唯一的偶像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再过一个尊主伟大的自由人生。那么我也可能呢真的因为这样，你会落入愁苦加增的处境，反而会落入愁苦加增的处境。那么成熟基督徒生命的彰显之一，应该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所说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可是我在这个地方呢，我要非常坦白的跟弟兄姐妹来讲，我们在检讨别人很容易，我们说也很容易，可是往往事情遇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又如何呢？接下来我就要跟各位来分享我自己碰到的客旅人生的一个体悟。今年六月呢，我用10天的时间呢，我去了一趟大陆湖南的老家，这是我从来没有回去过的故乡。事先这不是在我的规划里面，只是因为我在香港的大地呢，他说因为他要去湖南大学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那他就问我跟陈哥说，姐姐姐夫你们要不要一起回老家看一看呢？看看从来还没有见过的婶婶啊，唯一留在那里堂弟堂妹啊，然后顺便呢我们可以到张家界去玩一玩。那所以呢他就说他已经安排了这个旅行团，那我就说好啊，那我把时间瞧一瞧，说一说，赶一赶啊。可是呢，当我弟弟呢一联络上堂弟堂妹呢，他们马上就说，哎，把旅行团退掉啊，张家界之游呢完全包在他们的身上，让我们尽管放心。一方面盛情难却，一方面反正其实我也很忙，我能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赶快办台胞证，然后呢买了去香港跟我弟弟会合的机票，其他一切呢我就把它交出去了。可是呢我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呢是到了那边以后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啊，就是啊堂弟堂妹的那种热情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之外，而整个望城是在我是长沙 人。那长沙旁边的一个卫星城市就叫做望城。那么整个望城的地方呢是非常的清幽淳朴，整个道路都开得非常的宽敞，然后旁边的呢是绿树田野，哇，美到不行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淳朴又清幽，非常一下子就非常的吸引我，这个好像突然之间像游子一样的那种心情。而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听过说两湖熟天下足，有没有？湖南湖北是不是啊？这两个地方如果丰收的话，全中国大陆呢，那你就知道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富庶的鱼米之乡。然后呢，我就在听堂弟堂妹讲说，那里没有台风，没有地震，从来没有淹过水，还没有土石流，再加上他们这么善良的人都没有听过福音啊，如果是你会怎样想？我就要讲我了。哎呦，我霎时之间呢，我就开始有了一个想法，有了一个念头，哎，我是不是应该到家乡望城，到那里去养老，而且到那里去给自己预备一个什么呢？养老的居所。哎，这个念头一起来，一发不可收拾，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我的思绪全部被绑架了。绑架这两个字来形容。而且呢，当我一想到养老这两个字的时候，一想到养老这个两个字之后呢，我突然之间呢，我就开始觉得我好像是一片浮萍，我好像是漂泊人生，我简直是不知何处是我家哦。所以呢，那个感受上哈，才突然好像客旅两个字呢开始有一点进入到我的感受里面去。可是进来，尽管进来，我整个思绪就是说，哎，我要不要去那里啊？我是不是该去那里啊？以上种种的条件跟原因嘛啊。可是呢很奇妙哦，上帝就突然有一天，就我读到希伯来书11:8-10，就是刚才我请各位读的这个经文。亚伯拉罕在这个世界上，神说去，去我给你的应许之地，去，他就去了。他去的是什么呢？是上帝给他的应许之地。好奇怪哦，他去，他居然呢是用做客的一种心态。哎，神都应许他了，他还用做客的这个心态啊！而且呢，他的眼目里头，他完全接受自己就是无论到哪里都是用做客的心态，因为他认定什么呢？他认定是什么呢？地上所有都是暂时，也是短暂，唯一永恒的家乡是神所造在天上的，才是永恒的家乡。哦，原来客旅是讲的这个啊。我这样想了以后的话，如果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嘛，那他们都是我们的榜样嘛。如果信心的伟人是这样来看待他的居所的话，那我需要真的就是为自己养老的居所如此这般劳神吗？如此这般被紧紧的绑住吗？啊，那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段客旅人生的话，那最重要的该是什么？好像不是我住哪里，最重要的话应该要说我如何在神带领我去的地方，在那里活出神计划当中的精彩。好，这就是我的过程。我开始放下了我的焦躁，也放下了我的汲汲营营，我就把我的主权交给上帝去掌权。当然这不代表我永远不能去望城给自己安顿一个居所，对不对？但是我不再被绑架，我把主权交出去。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分享如何过得胜的客旅生涯。就是我刚刚说，今天我比较多是围绕在11:9，亚伯拉罕因着信 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和雅各一样。哇，我反复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它的学问很大。怎么说呢？到底什么是在应许之地做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啊，假设今天上帝跟我说，张家，我给你一个应许之地。你知道在我的脑袋，我坦白的说，我的脑袋会怎么去想这件事情？我就在想说，如果神要给我说这一块是给你的应许之地，那我一定会想说，那这个就是属于我的咯，他应该神都说给我了，那他就是我的永久，而且他是属于我的。搞不好呢，我真的会在这一块地上呢筑起篱笆，筑起围墙，然后上面可能我还插一个牌子，写张家界，对不对？是不是真的？我如果是上帝给我这样，我应该会这样想。而且而且我就在想说，像神这句话啊，在应许之地做客，在异地住帐篷，然后呢在这句话里面的话呢啊，我往好的方面来讲，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对不对？以撒的儿子是雅各，对不对？他是他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跟孙子。你看上帝对人的祝福跟应许，他在这段经文里头他讲，刚刚亚伯拉罕的心态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可是你从这个经文来看的时候，那神给人的祝福和应许呢，是到他的儿子，到他的孙子。如果今天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和应许，从这段经文里面我有一个体会，神的祝福和应许是怎么样呢？自福及子，真的到万代，这是上帝的恩典，就是这么大。那但是呢，在亚伯拉罕来讲的话呢，他反而是让他的儿子跟孙子跟他一样，在这个地方，在异地住帐篷做客的这种的心情啊，这种的心情是在儿子跟孙子仍旧是这样。那如果信心之父是这样来看待在地上的这个所谓的应许之地，来看到他现在所居住在这个地方，那么是一个做客的一个心，是一个支搭帐篷的心，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我们自己啊？从信心伟人的身上来看待这个做客还有搭帐篷。首先我来看说搭帐篷，一个帐篷其实虽然我们感觉到它不像是一个固定永久的居所，可是帐篷是不是可以让人在那个地方歇息下来？是不是一个休息的地方？它是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是可以一个让你可以安养生息的地方。也人都需要休息，透过休息，它应该是让你有一个重新得力的一个时刻。那么成为一个神的孩子，一个成为神的一个儿女，我们是神的精兵，是随时听候神的呼召和差遣。今天他要你去那里你就去那里，要你去这里就去那里，去那里去这里。我刚刚讲了，不管神让我去到哪里，可能是更大的应许之地，那应该有他要我在那个地方的计划跟那个地方的美意。我去到那个地方，我不是去那里白占地图，我也洗洗我的脑，不是到我那个地方去养老去享受。我应该在那个地方，我能不能做那个地方的人的好邻舍？我可不可以成为他的好邻居？我可不可以在那个地方啊，再一次的问神啊，你让我来到这个地方，你希望我做什么？我不要白占地图，我希望我能够知道什么是你对我呼召，什么是你对我的命定。我无论我今天在哪里，我是你的精兵，我是能够愿意为你奉献，为你摆上。这时候也许各位也要问，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呢？ 你怎么会有一个不同于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应举之地就是属于我的产业呢？为什么不把它当作是产业，而把它当作是客旅，把它当作是寄居，把它当作我随时可以拔营，随时可以接受呼召，随时可以离开的地方？你为什么可以这样？那答案就在第十节。第十节说，他在等候那座有根有基的城，就是神自己经营所建造的那座有根有基的城，将来在永世当中，上帝会看，让我们看到他的全貌。这是信心伟人他从神而领受的启示，只有那个天上的那个地方才是他永恒的居所，他永恒的居住。那你又要问了，我是不是一直等候那个永恒当中的那一个有根有基的城呢？那么神在今世的时候他要建造什么？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灵宫和圣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在这边跟各位分享呢，我相信在今世里头，在今世里头神也正在建立灵宫。什么是灵宫？就是圣灵的居所，就是神可以居住的地方。而神在建造这个圣灵的居所，他可以居住的地方呢，这应该就也是有根有基的城，天上有根有基的城的一部分。神看重灵宫，远胜过摸得着看得到的圣殿。所以其实这个不代表说他不重视圣殿，神也拣选一些人为他建造圣殿，他也祝福这些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家门来接待弟兄姐妹的聚会，神是祝福的。而我也相信我们在座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已经打开你的家门来接受弟兄姐妹到你家中的这样的聚会，那么这个是上帝所悦纳的。另一方面的话呢，在使徒行传第17章24节，使徒行传17章24节，神很清楚地说，他既是天地的主，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而在哥林多前书6章19节上，哥林多前书6章19节上说，你们的身子，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所以我说上帝在今世里头他在建造灵宫，灵宫就是圣灵自己的居所，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神说他是活石，我们有了这块活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成为活石，有神的生命的活石，这个生这块活石就可以建造灵宫，是神可以居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彼得前书2章5节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因为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在这边，你们就被建造成灵宫，是神可以居住在里面。你们要在，你们在其中，你们要做圣洁的祭司，那么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就成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向神把自己成为活祭来献给他。所以神在今世建造我们成为活石，成为灵宫，成为我们是一个能够把自己的心智奉献给神的人，奉献给神的人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哥林多后书4章16节上面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来说，外体虽然会毁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不管我们多么用心去维护，是圣殿也好，是我们这个人肉体的外身也外在也好，不管圣殿人所造的圣殿也好，我们的外身也好，如果今天他你再怎么小心维护，他都会 一天比一天的毁坏。可是我们一个有基督生命在我们里头的人，那我要告诉你们，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的内心被圣灵更新，我们是一天新似一天，我们会越来越新，越来越好。好，所以建立人，建立一颗一颗和神来用的活石，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如果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当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聚会的目的，我为什么要聚会，还有聚会的内涵，我在聚会当中我做什么，这个就是重要的。重点要在哪里？彼此生命来建造，彼此建造自己的生命，不是只有吃吃喝喝，不是只有五四三，不是只有八卦。我们应该在所有的聚会的当中，我聚会的目的，我的聚会的内涵是怎么样帮助我们每一个的人的生命可以被建造起来，成为活石，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成为财德的妇人，每一位姐妹成为财德妇人，每一位弟兄能够成为神国的好汉啊，那么这个比啊，这个比就是说我相信这个比有什么好的场地，这个来得更重要哈。所以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成为我的奉献的心智啊，那我要成为主的精兵，我要成为精兵所住的日子，过的日子就是我是可以随时接受差遣的，我是可以在应许之地做客的。我希望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样的一个祷告，不是在叙述我过去是这样的一个人，而是每一天这都是我未来的祷告，这是我的未来，这是我的人生，我永远要做的是这样的一个愿意成为精兵，愿意成为被差遣，愿意可以成为一个怎么在应许地做客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话呢教会呢才可以呢集体的在祷告的时候说，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堵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在我们中间。好，接下来迎接十二月布道月的来临。刚才我们有讲，对基督徒来讲，十二月的圣诞月是重要的，是我们大的日子，这是我们可以很放心，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跟我们的朋友来分享耶稣诞生的故事，耶稣诞生对我们生命的祝福和我们生命的这个改变啊。那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预备好了吗？如果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家人，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求主帮助我们有温柔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去关心我们的邻舍，求主让我们不要消灭我们内心的感动，神感动我们去关心，去把这个好消息，去把这个邀请，把这个行动来带给某某人的时候，请你就在祷告中开始纪念他，请你就把他的名字交在小组长的那个地方。刚才我们可以看得到啊，从十二月的啊整个月开始，丰富教会有这么多好的讲员，有这么多丰盛的宴席，宴席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啊靠着加力量给我们的神，靠着我们里面的感动，我们刚强壮胆，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单单依靠耶和华的灵啊，让我们为主啊得人，也为主赢得城市。接下来呢，在回应这个感恩的季节呢，我想分享一下我个人在生命当中刚刚经历神的一些恩典，因为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好，所以我也想跟生活化一点，信仰就是生活，分享一下啊。那第一个呢是赏风的启示，也是在今年的九月底十月哈，今年啊我在波士顿在女儿家里头，因为我从来没有用九月底十月的这段时间呢去看过孩子。那这段时间呢，其实是我心里过去都一直向往，就是波士顿呢这个城市呢是在世界上呢是赏枫非常枫叶枫树非常有名的一个城市，所以在我出发之前呢，我心中就一直有的一个期待，神啊，你一定会让我看到啊这个满树的枫红哈、啊，一定是美不胜收啊这样子。可是呢，当我呢一下了飞机的话呢，哇！出乎我意料之外， 简直整个城市是居然是一片绿油油。神啊，这怎么会是这样？怎么连一点红、一点枫红的感觉都没有？那你真的不让我看哦？我选好了时间来都看不到哦。你知道那时候唯一让我感觉到说还有一点点枫树转红的是，在我女儿的住的巷子口前面的马路的地方的这唯一的这一棵树，那个这一棵树的话，你看它旁边都还是绿的，它只有中间呢有一点点，所以我把它放大又放大，走近又走近啊，把它照下来，就是那个三角形的那一个小区块，有那么一点橘色的、黄色的，有那么一点的枫叶，而且这个东西我看了一个礼拜。旁边的树照样都是一片绿油油啊，所以呢，我就说，我看得到吗？我就跟我女儿说，这可能吗？我女儿说，可以，枫树转红是一夜之间、一瞬之间，你一定看得到。更何况，我帮你安排了一个旅游的景点，是赏枫最漂亮的地方 ——White Mountain。我们会在那个地方住一个晚上啊，我让你呢，一定可以满足啊，你想要赏枫。那时间一天两天就跟你讲一样，我过了一个礼拜还是只有看到这样，你叫我如何去相信什么叫做一夜之间就可以转红这种事情啊，实在是难以想象。可是这个时候呢，神大概就当那个时候的心呢，就是就是焦虑，也在问为什么。可是果然一场雨，一个气温下降，一个阳光出来，你隔一天你可以再抬头的时候，你会看到说一棵树的树顶的最高的地方已经全红了，已经全黄了。好，那然后的话呢，它真的叫做一夜之间可以有这样的改变。然后你会发现说，这个时间，这个最美的这个过程，时间何其短暂，它可以一面这一批的枫叶转红，那么在这一批还没有其他的这边还没有红的时候，这个红的已经可以开始落叶。哇，那时间很短耶，所以大部分一片枫叶它从绿转到红，它真的可以在一夕之间，而且它是渐成渐进的转，不是说整株树一起变。而在这个渐成渐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眼看着它转红，眼看着它凋零，眼看着它凋落。上帝没有让我一去就可以看到一片像我想象中的一片枫红的花海，其实他让我看到的是那个过程，那个经历，那个过程。你知道很多事情最美的不在于它的结局，而在于它的过程，那是在于说你有没有办法等上帝的时间表，你能不能够等候神，你能不能信得过神要把最好的给你。结果来，我们就看这几张的照片哈。那这个整个就是在 White Mountain 的，这是我自己拍的啦哈。那技术没有那么好，但是呢，我觉得这是我的女儿哈。那但是呢，你可以看到那个枫叶的颜色不是只有像我们想象中的红色，它是黄的、红的、橘的啊，各种的颜色。我同样的经历，我到华盛顿 DC 我弟弟的家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遇到同样的状况。因为我弟弟家门口的那三棵枫树是所有在华盛顿 DC 的时候，每年他们要报道那个枫叶的景观的时候，那个电视记者都会来他们前面拍，你就知道说他那个树有多漂亮。可是呢，我一下了飞机，我一走到他们家门，天哪，你的树又是绿油油。那结果呢，就是一个下就是很奇妙，一场雨，一个气温下降，你隔天抬头仰望，阳光洒下来的时候，上面一大半全红全黄。更奇妙的是，我在那边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呢，我就可以到整个看到树叶转变的那种的壮丽的美，然后我也可以看到落英缤纷，落叶满街红不少。哎，让我体会到。我是中文系毕业的，让我体会到我也可以知道诗人的意境。然后呢，我这两天感恩节呢，我知道他的女儿女婿啊带着小孙子呢要到他们家，在 DC 要他们家来过感恩节。 那他们是住在德州，要到那，我就说，我就赶快打个电话说，哎 ，IS 把那个华盛顿 DC 当做那个目标，哎，你女儿敢不敢回来？我弟弟说，如果这样，大家都不要生活了，好。所以我也觉得说，哎，说的也好，对不对？我们这种人就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那种人，对不对啊？那然后的话，我就问他说，哎，后来那个枫叶怎么样了？他就说，你走了的第二天，那我就是看到他那个整个转红的那么漂亮啊，这个是落，哎，这个是落叶耶，你不觉得落叶也很美吗？是不是？好，所以呢，哦，我真的是觉得说，真的落英缤纷，我终于知道什么叫落英缤纷的那种缤纷之美。那结果呢？然后呢，就是那个叶子哈，就是他就说你走了以后又下一场雨，然后隔天全部落叶满街，现在已经都是树枝。上帝对我真好哎，他两次对我说话，等他的时间，然后他要给我的是超乎所求所想。好，大草的启示，南瓜，哎，美国的南瓜哈，一颗这么大，我去的时候刚好是南瓜的季节，哎。现在你看到都是真的南瓜，在一个旅馆前面，他们用说的南瓜，他们长得各种不同的形状，各种不同的颜色，稀奇吧？好，所以我赶快拍下来给大家看。那大草的启示，在我家我女儿家的那个那条巷子里面呢，住了有一户人家，以前我都觉得那个人家真奇怪，人家种树种花，只有那个人种草。哎呀，那个草还大到不得了，常常都把房子遮掉。我说草有什么好看的？以前呢，我老是这样说。结果这一次呢，哎，让我看到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启示，就是那个大草，我这个是已经倒下来了，大草倒下来了。那我要分享的是，我那一天呢，我就走过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那个大草，哇，草比我人还高，然后那个草呢，就是那个一根一根非常的直挺拔哦，那个力道哦，都在那一根一根的草上面。更神奇的是，它上面长出来那个芒草，哎呀，那个芒草是灰的，而且是亮亮的灰。我突然觉得，绿色配灰色原来这么好看。不相信弟兄姐妹，你哪一天去这样配一下你的衣服，一定很出众。那然后呢？可惜那天我就没有带手机去拍下来，我就想隔天我要来拍，隔天就下雨了。啊，我等一下你就听那边的天气，真的晴时多云偶阵雨那样子，然后呢就下雨了，然后呢等我雨停了以后，我跑去再想要去看我的亲爱的不一样的灰色的芒草的时候，看到就是这样，全部的那个大草打趴在地上，灰明明是灰色很亮的芒草，居然因为趴在地下，它也变得跟一般的芒草一样是土色带咖啡色。我霎时就觉得说，生命何其的脆弱，一夕之间，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内心充满了感慨。这个人要怎么样把握那个当下最美的那个时刻，感慨不已。好，隔了两天，天气更加放晴，你知道吗？我走过去看，天哪，草站起来了，大草。我们不是有一首民歌是小草。大风起，那个小草可以重新的挺拔起来，大草要站起来，那个身体那何谈何容易，大草居然站起来了，而且灰那个咖啡色的芒草可以恢复它原来灰色的一样的亮丽的颜色。主啊，人生哪里没有挫折，没有困难，没有艰困，没有打击，大草如果可以站起来，靠着主耶稣基督，你可以站起来吗？阿们。所以哈，好感动哦。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在我大家看了这个黄色的草、红色的草，在我只有看到那一棵，一个礼拜都只有看到那一个树上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枫红的感觉的时候，只有那个女人他们家的草变红了。我女儿就跟我讲，哎，在这里不是只有枫叶会转红，连草都会红哦。我没有看到枫叶，我至少还看到红色的草。那个时候，哎，我那时候很感谢那个种草的女人，给了我这么大的启示。好，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见证是，在哈佛大学跟MTC 前面有一条 Charles River 的河，那条河的河水之蓝之美，水蓝不蓝？我曾经去过欧洲的蓝色多瑙河，我去了以后呢，我就是 没有去的话呢，叫做终身遗憾，一去了以后就遗憾终身。因为为什么？因为那里的水是土黄色的，什么是蓝色多瑙河哦。可是呢，你要去到这个 Charles River 的话呢，它真的就是什么呢？就真的是我每次去都是这么碧蓝一片，这才叫蓝色多瑙河。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漫步在 Charles River 的河畔的时候，是神为我预备的精心的时刻。我的孙女呢，她今年考上了，这就是甄选上了那个波士顿的青年交响乐团，所以每个礼拜天的下午有三个小时呢，她是要在这边附近的一个大学的一个场所，他们要有每个礼拜天有三个小时团练的时间。所以那天呢，就是把孙女送去团练以后呢，就我跟陈哥还有我亲爱的女儿，我们三个人呢就可以漫步在 Charles River 的河畔。那我要讲，你刚刚就听过我讲了什么天气变冷啊、下雨啊，等等等等等。那那一天，简直是全世界没有那么好的阳光，那么清风徐来，在那个寒冷的不得了的天气里面，我告诉你哦，他们现在是下大雪。我下飞机是九月底，我下飞机的时候，他们那里的气温是-2°C。所以呢，可是那一天我可以几乎穿着这样的衣服。好，那然后呢，我们三个人在阳光、在微风、在美景、在这个河畔上，你可以看到，如果有时间好讲一个那个终身难忘的一个经典。这个都是那个河哦，它有支流啊，那个垂岸边的垂杨，那然后岸边的这个枫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我看到有一个永远难忘的一个景色，回去可以替你爸妈安排一下。有一条船，古色古香，你可以大概在下一张是不是可以看到那个船的那个样子？好，但是它不能够，我们不能近拍，那是人家的隐私权。那船上呢，坐了一对看起来大概是70-80岁的夫妻。他们两个人呢，啊，那是一艘独木船，他们两个人就穿了橘红色，我都记得很清楚，橘红色的情侣装。那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呢，我们是看到说后面有个穿白色衣服那摇船的人，替他们撑船的人，那个人还戴着一顶这样弯下来的帽子，非常有那个意大利风情的那种浪漫的那种的感受的那个人。那远远的看过那时候，我们真的刚刚看到说啊，好羡慕那一对夫妻的那种享受，在这个 Charles River 的河畔上有人单独的替他们划船。可是到船靠近的时候呢，让你更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对夫妻的后面还坐了一位女士，你猜她在干嘛？拉小提琴，就为他们演奏。啊，主啊，你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哦，简直是这天下人间还有比这更美的事情吗？你到了70-80岁，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孩子给他的礼物。所以我当时我就跟我女儿讲说，哎，记得哈，将来呢，请你跟你老爸弄一条船，你跟女婿，你们就去帮我们划船，然后叫你的全子全女呢过来替我们拉小提琴。好，所以我是觉得说啊，这个真的是精心的时刻哈，在那里我们谈心，在那里我们一起欣赏美景。好，那你不觉得最大的幸福满足就是家人在一起的那种精心时刻吗？感谢主的预备。好，那到了华盛顿 DC， 我的弟小弟呢就跟我讲说，哎，我们的动物园里有熊猫，你看过没有？说哎，没有。哎，我们台中木栅公园动物园有。哎，我们的服务呢都已经安排到我们服务的长辈去看熊猫，可是我都没有时间去，我没有看过，我也不知道是熊猫还是猫熊，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怎么讲，你们再教我。那我就说我没有看过，他说好，那我们那个华盛顿 DC 的这个动物园里面有熊猫，好，他带我去看，那我就去啦。哇，我还给熊猫拍照啊，那这是远的，还有近的。我告诉你哦，你看我可以拍到这么近的它的镜头在吃东西，那连我的弟媳妇都讲说，哇，你可以拍到这样的镜头，叫我说把那个照片传给我。更神奇的一点是，我弟弟跟弟媳妇都在讲说，每次朋友来、家人来，他们都是带他们去看熊猫啊。可是呢， 那一天呢，那个熊猫呢真的兴奋又开心，不知道是不是迎接我，我搞不清楚哈。反正呢它就是树上爬，地上跳，然后呢啊，好像各种的特技表演都在那表演。我弟跟弟媳妇说他们从来没有看到那种镜头，那是上帝对我真好。我真的是每一次的话呢我都充满了感恩。但是我回过来回扣今天的主题，只有客旅你才可以感受到那种美跟好。如果你是居住，那是属于你的，你一点都不稀奇。我记得我的孙子跟我的孙女有一个对话，我的大孙子就问我的他的妹妹说，妈妈要带外公外婆这次去看什么？那我的孙女就回答 leaves 树叶。我的那个孙女说 what leaves， 他觉得说什么去看叶子，这就当地人嘛。啊，唯有这种客旅，哈，你才能够做客，你会感觉到、体会到一切的丰盛跟一切的美好。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管家，我们是客旅。不要以为是我们被剥夺是少，其实他要给我们，这是他真正用意给我们的丰盛人生。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信息：又真又活的神未曾留下一点好处不给敬畏他的人。谢谢弟兄姐妹今天的分享，到这里。